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我来读。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那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阿们。朴婉旭老师现在已故，他曾经出版的一本书，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了主人公不安的婚姻生活和外遇，以及围绕着财阀建筑公司长子兼他的妹夫的死亡展开的一些家庭故事。主人公沈英斌是40多岁的，在大学医院工作，一个有名的内科医生。与英斌小15岁的英淼，他毕业于法学院，在准备司法考试的时候，与建筑界的财阀的长子相爱结婚，在婆家经常强迫英淼穿韩服，并且要求他穿到脚腕的家庭服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穿能够看到膝盖的衣服。后来丈夫病倒，以为是遗传性的结核，但实际上经过检查是像胃癌和大肠癌一样，在腺细胞当中产生的腺癌。建筑公司的宋董事长对英斌说：“千万不要告诉儿子，儿子得了是癌症。”理由是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对于恢复健康的意志就会变得弱，而且因为要接受替代医学治疗，所以不让他进行抗癌治疗。英斌对于医生最讨厌的患者类型这样独白地说：“作为医生，不得不经历比患者更多的家人，其中最受不了的家人并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把患者拉到这家医院那家医院，直到听到乐观的消息，就像不断地寻找巫婆一样。有的人有特效药或者是最新疗法的信息，比起医生更加熟悉。有的人在床底下藏着蛇汤，比医院的药还精心的喂养。有的人叫来不知道是圣职者还是道士，让患者以至于精疲力尽为止，要让患者祷告。最讨厌的患者家人就是对病人隐瞒病名，几乎没有家人想隐瞒早期癌症，因为也许是个好兆头。当看到患者和家人互相鼓舞，勇敢地面对病魔的时候，作为医生也没有比这更胆大有意义的了。然而其中有些家人偏偏执着于欺骗患者，让患者不知道自己还剩下的余日有多少。也有一些孝子在病情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让患者相信自己越来越好，以为这样是作为子女的孝顺。有的时候只有长子或某个人知道正确的病情，然后对其他的兄弟姊妹保守秘密。这样的孝子最让人感到怀疑。虽然是职业外在的第六 感觉，但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利用死亡在装着什么。在临终前昏迷不醒的患者的病房前，或者是在病房走廊里，听到围绕着遗产兄弟姐妹之间或者亲戚之间如此勾心斗角的高喊，也有这样的家人。如果患者生前有隐藏的孩子，那么这种不顾廉耻的纠纷就会一直持续到太平间。英淼的丈夫在医院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治疗就出院了。根据一位熟悉家里情况的道士的建议，搬家了，也虔诚地祷告了100天，又找了一个有本事的乡下的针灸大夫扎针，还吃了各种补品。但出院后不久咳血，连眼睛也没有闭上就死了。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给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任何的遗言。英淼没过多久就明白了，家里人之所以不让丈夫知道自己的病情，并不是为丈夫着想，而是为了不让丈夫给英淼留下任何东西。这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一个插曲，与主要的情节不同。这是英斌的病人，调味炸鸡店的老板，炸鸡嫖自杀的场面。他是一个家长，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店铺和房子。他的癌症是在初期发现的，所以只要动手术就能够治疗。但是他误以为自己的癌症是晚期，并且相信这一点选择了自杀。他的父母从北朝鲜洁身一人走下来，他的妻子是作为孤儿长大的，所以他留下遗言说他害怕因为自己的病会倾家荡产，还以为从两手空空变成炸鸡店老板就万事如意，已经满足了，希望妻子和子女能够幸福的生活。小说以这个炸鸡店的老板自杀作为这个小说的结束。这部小说充分的说明金钱在现代社会当中占多大的位置，错误的父权制的理念使家人变得多么无力，人类是多么向往欲望。不仅是这部小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40多岁，他们都曾经是小学的同学。孔子用不同的话来描述年龄，将年龄40多岁称为不惑之年，意思是不会被世上的一切迷惑。但真的到了40岁，就不会被世上的所有的事情迷惑吗？古代因为大多数都早婚，那时候的40岁又相当于现在的50岁、60岁的年龄，也就所谓的中年时代。人生最需要钱的时候就是中年的时期，因此也就是受到金钱诱惑最大的时候，另外社会上也是最成功的时候。那么这个成功很容易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污染，所以也会陷入快乐之中，而且心理上也是非常动摇的时期。因此40多岁并不是不惑的时期，而是很多事情还有很多的方面都受到诱惑，是个多惑的时期或者万惑的时期。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并没有不惑的时候，不用说40多岁，就是青少年时期10多岁也有被迷惑的时候。青年时期20到30岁也有被迷惑的时候。壮年时期50岁、60岁的时候也是受到人生的迷惑。到了老年的时期70岁、80岁，人生也会在动摇着。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都是有给予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被允许生活在世上的时间。如果我们忽略什么更重要，什么更永恒，什么更有意义，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自执着于比别人得到更多更高，走在更前面，那么在世上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当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就会永远留下后悔的叹息。今天的经文如实地说明这个道理。当一群法利赛人找到耶稣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是讲了现在进行时的神的国。他们回去之后，耶稣还问门徒们，耶稣所讲的关于未来之国，也就是人子的国是什么样的，这个国最终是主在临到这世上的时候完成，同时也是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就要迎来的一个国度。耶稣以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两个时代的例子来说明未来神之国将如何降临。挪亚生活的时代和罗德生活的时候，人们的共同点就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娶又嫁，又栽种又盖造等日常生活，用水和火受到了审判。但是他们受到审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过着日常生活，而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并没有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一直充满犯罪，追求欲望，只是为了抓住更多的东西而全力以赴。而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灭亡的时间是在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突然来到。主再临到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既要诚实，又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永恒之上，我们的心要朝向神。没有比这个为末世做更好准备的了。而且在主再来之前，如果我们呼出了在世上的最后一口气息，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末世。无论主再来这世上还是我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我们都在结束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不得不站在神的面前，神作为审判主，根据我们的生活给予赏赐和报应，而且直到那一刻，神的话才是引导我们生活的里程碑。我们人生走在黑暗时成为光明，成为灯火。如果我们的人生寄托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神是我们的力量。另外，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人生做出非常重要的选择。青年可以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力量，但有的人及早投身到现场，有可能成为实际的专家。无论是选择学习还是现场，随着走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向，人生如何展开就取决于前面的选择。当然两者都不能同时选择，在适婚年龄的人选择配偶也是如此。重视什么条件就会与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结婚。不仅如此，自己看重什么也会如实体现到家庭生活当中。 而且就业或者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将取决于选择怎样的公司、怎样的工作、怎样的生意，以及随着我怎样的态度，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所不同。再假设一下这样的极端的情况，莫名其妙的细菌通过脚趾侵入到了膝盖上，让膝盖的肌肉开始朽烂，所以不能走路，截断了腿，可以摆脱细菌的感染，如果不截断腿，一年内这个细菌有可能传遍全身，那个时候就要选择是要截断腿更长久的生活，还是不截肢一年之后去世呢？世上再贵也没有比生命更贵的，也没有比生命更有意义的了。所以当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与生命有关，无论是物品、工作和金钱，一定要首先选择生命，因为这样总是正确的选择。当要放弃生命的时候，当认识到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时候，就会放弃生命。所以我们通过媒体有的时候会看到、听到为了拯救面临生命危险的子女不惜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父母的故事，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子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埋葬在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宣教士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里的殉教者们，他们都是把神和永远的生命、神的话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宝贵。今天的经文31节如此见证：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那日是指末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生面对最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关键时刻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房子屋顶并不是尖的，而是平的，因此至今仍被用作多功能的空间。日出前的早晨或日落的晚上，屋顶是最凉爽的地方。先知撒母耳睡在房顶上，早上起来在房顶上为作为王的扫罗膏了油。而且屋顶也是晒庄稼或者水果的最佳的场所，不仅如此，屋顶也是祷告和休息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在屋顶上看到了八四八的洗澡，也是在屋顶。彼得使徒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遇到罗马军队百夫长哥尼流派来的人，也是在屋顶。屋顶下面有自己所有的家庭用品和各种贵重的物品，另外田里有很多种蔬菜和粮食可以养活自己或者更长的时间。屋顶下面和田里的可以说是自己的全部财产。放弃这一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即使如此，主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因为那一切并不比生命更重要。大概一周之前在新闻报道上说，在江原道宏川郡所属的江河消防队救助队队员 正在寻找前一天因为捕捉窝罗而失踪的男子。最终失踪的这名男子的尸体第二天出现在了 江湖的下游。每年到了夏季，都会有人因为捕捉窝罗而落水身亡的事件。据江原道消防本部而言，在2016年到2018年这三年期间，在江原道水难事故，也就是说因水的溺水事件、激流落水等事件，一共发生了277起，其中有160名因此失去了生命。在捕捉窝罗的时候，如果越过了警戒线，就再也回不来了。在越过警戒线之前，一定要回头，才可以保障安全。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江边抓窝罗的事件，无论是多么有趣，就算将收获的窝罗一起来做成料理，分享的快乐有多么大，但是这一切远远没有生命更重要。耶稣举例说明在决定性的瞬间做错了选择的例子，32节，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在应当放弃的时候却没有放弃的人的例子。罗德跟从叔叔亚伯拉罕出走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灭亡，这期间一共经过了24年，而且罗德有两个成年已经订了婚的女儿，所以可以推断罗德结婚的时间大概是在跟亚伯拉罕出走的前后。神的天使对罗德这样说：在这城中如果有你的家人、子女、女婿等有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这城内人们罪恶的声音已经上达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来是为了灭这城的。罗德显得焦急，急忙回到家中传达他所说的话，以及家人的反应，记录在创世纪19章14节当中。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虽然当时有了婚约的人一般是在一年之后才举行结婚仪式，但是从最开始就已经是一夫妻相称了，所以罗德的女儿和已经有婚约的男子也称他们为女婿，那他们也称他为丈人。罗德因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而将这个事实告诉了自己的家人，但是他的女婿们却把丈人所说的话当作玩笑。罗德的家人对罗德家人离开将要灭亡的索多玛可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根本没有必要离开，可能因着这样的一个内容争论了整整一夜，反而一起开始焦急的还有天使。虽然他们催促赶快行动，但是罗德和他的家人还是磨磨蹭蹭。两个天使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将他们安置在城外，并且天使说：快逃跑吧，你们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停下，要往山上逃跑，不然的话你们就会被潮灭。因为罗德有两个已经有了婚约的女儿，所以可想而知罗德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可能这个女人是到了中年，对于世俗欲望最强烈的中年。虽然她跟着自己的丈夫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她比起神的话语和命令 更加关心的是留在索多玛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回头去看，结果他成了岩柱。所以在过了4000年以后的如今，他仍然是那些不听神的话语、迷恋世间价值的人的代名词。主说我们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生活的价值观改变世上的味道，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我们陷入世上的价值观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世上的盐，而有可能成为盐柱。耶稣对于那些错误评价了一些有价值东西的人，对于他们，耶稣有这样的评论：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生活在挪亚时代的人们，吃喝嫁娶，他们是以此为了保全生命。他们认为造方舟的挪亚过的生活是浪费生命，是在过着无意义的生活，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罗德的妻子也是一样，罗德认为如果将家中自己刚结婚的时候带来的嫁妆以及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宝石都带出来的话，虽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有可能过得更好，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那么自己的生活有可能会更加便利，会更加安逸。但最终这个女人却成了岩柱。对于是否相信自己的人生结局和神的审判，对于这样的人将会有怎样的结局，34节35节有如此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躺在一起的，是躺在一个地方的两个人，好像是在一同推磨的两个女人，没有任何的不同。他们躺在同样的地方，他们在同样的场所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被带去，有的人被撇下。躺在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有可能是夫妻，也有可能是父子，但是不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如何，丈夫不能代替妻子的信仰，妻子也不能代替丈夫的信仰，而且父母也不能代替孩子的信仰，孩子也代替不了父母的信仰。以色列的女人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不仅要用头巾将自己的头和脸都遮住，还要穿长袍，以至于看不到脚腕，要穿长长的衣服。所以农夫的妻子们在家中没有其他男子的时候，不仅会去掉自己的头巾，还会挽起来衣服的下端，露出脚脖去推磨。所以一起推磨的两个女人一般都是关系很好的，这两个女人有可能是母亲和女儿，也有可能是婆婆和媳妇，也有可能是关系很好的邻舍。但是不管关系如何亲近，一个人都不可能代替另一个人的信仰。有人被取去，也有人被撇下。耶稣的话语使门徒们感到紧张，耶稣问耶稣， 以及回答的内容记录在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狮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门徒们手足无措，不知道审判从哪里开始，于是问耶稣。结果耶稣婉转地回答说，狮守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猛禽类的鹰，种类的英语是一个秃鹫，就是 birdsong。 秃鹫的秃是汉字，那苏里呢是鹫，秃就是指掉毛的秃。鹰类主要是猎取食物，秃鹫除了金秃鹫，大部分都是以动物的尸体为食物。因此耶稣回答说，狮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是指人生若不以神的国为目的，死亡的阴影总会降临的意思。罗德说，索多玛将面临审判，而他的女婿却当作玩笑。另外，罗德带着妻子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的妻子回头看，是因为把天使所言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当作戏言，并没有当作真话。我在开头所言朴婉旭小说的题目是很久以前的玩笑。英斌对他的小学同学的女朋友说，我觉得患者如果是生命有限的人，应当告知实情，便于准备余生的事情。可是人们出于爱的借口，却说不要告诉患者，不知道什么理由，欺骗人，欺骗时代，欺骗理想。一生被欺骗的生活已经够愤怒了，死的时候也要遭到隐瞒实情，那时就对医生的职业感到丧失信心。那时那个女人笑着反问，你真是的，那什么是谎言呢？是玩笑啊。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是谎言，还是在听，那就是玩笑，不是吗？如今玩笑和真话，谎言和真理都被歪曲了。世上以眼睛所见的这种强有力的武器，把所有基督教的真理都当作玩笑。只要比别人吃得好、喝得好、看起来更过得更好，认为拥有更多、学到的更多就是真正的幸福，连基督徒都受到了煽动。因此很多基督徒把玩笑当作真话，并在此拼命挣扎。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把神的话语当作相对的真理，把世俗的价值观当作绝对的真理。世界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要信实地走基督徒这条路，依靠作为我们力量的神，在神面前把神的话语接纳为真理和生命的话语而生活吧。在家庭当中过好尊重神话语的生活吧。在职场上过好顺从神话语的基督徒的生活吧。我们在职场，当我们走基督徒的道路的时候，虽然升职延迟，经常闲职，尽管没有很多收入，尽管如此，也不要放弃 走基督徒的道路。虽然生活没有比他人更富裕，也要信实地过好神所给予的生活。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重新再见面，都要作为基督徒再见面吧。在以后的将来，我们都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希望能够告白：是啊，我们在2020年6月14日的主日都一同在百周年纪念教会参加了礼拜。那时希望没有人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都依靠神为我们的力量，尊重神真理和生命的话语而生活吧。那时神怀抱着我们，将会给予我们赏赐。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给予我们恩典，可以来到这个位置上献上礼拜。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直到如今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有神给予的不断的爱，以及神奇妙的引导。希望我们的样貌在1年之后5年之后10年之后要比现在更成熟，比现在更加尊重主的话语。希望今天一同礼拜的没有一位在神的国找不到。求神让我们记得罗德本应该不可以回头，却回了头；应当放弃，却不能放弃，结果成了盐柱子。要记住，我们若不以神为我们的力量，以世俗的价值观为力量而生活时，那么走神所不愿我们走的路，想要抓住不是永远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盐柱子。让我们都成为真心相信神的人，成为真心渴慕神赏赐的基督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